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9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六5月28号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访问中国一事表达关注。布林肯说，美国仍然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及其团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中国限制和操纵他访问的努力表达关注。在我们继续直接向北京提出我们对中国侵犯人权问题的关注，并对关注中国人权问题的其他人提供支持的同时，我们担心北京当局对访问施加条件，无法对中国的人权环境进行完整和独立的评估，包括正在发生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的新疆。布林肯指出，令我们更加不安的是，有报道说新疆居民被警告不要抱怨或公开谈论该地区的状况，对于几百名失踪维吾尔人的下落和100多万名被拘留者的情况未有提供任何信息。高级专员本来就应该被获准与不在拘留所但被禁止出境的维吾尔族和新疆其他少数民族侨民社区的屋企人进行秘密的会面。我们还注意到，高级专员不被允许接触参与新疆劳动力转移计划并被派往中国其他省份的个人。布林肯强调，美国仍然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深感关注，特别是考虑到新的报告进一步证明了在新疆被拘留的100多万人当中存在任意拘留。澳大利亚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说，澳大利亚新政府的外交接触得到了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的积极回应。目前他关注的是中国正在推动他的影响力在太平洋岛国的地区。中国的目标是在最近与所罗门群岛签署的一项安全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太平洋岛国的关系。中国和所罗门协议令到美国及其盟友感到担忧，他们担心中国在一个他们控制了几十年的地区扩大军事存在。反应非常积极的阿尔巴尼斯在星期日播出的电视采访中被问及太平洋地区领导人对政府举措的反应时是这样讲。阿尔巴尼斯曾经表示，新政府的太平洋地区计划包括建立一所国防培训学校，支持海上安全，增加援助，以及重新参与气候变化问题的磋商。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星期日报道说，100多名澳大利亚国防人员将前往巴布亚新畿内亚参加联合军事演习，并帮助该国应对网络威胁和组织大选。澳大利亚国防部发言人未有立即发表评论。新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星期四前往太平洋，开启他在中左翼政府宣誓就职后的首次外交之旅。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亦都正在太平洋地区访问，寻求达成一项有关安全和贸易的十国协议。斐济总理弗兰克·姆拜尼马拉马星期六表示，他与澳大利亚外长进行了愉快的会晤。此前黄英贤曾经在太平洋岛屿论坛秘书处表示，澳大利亚将会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听取太平洋岛国的意见。萨摩亚说，中国外长王毅在结束对萨摩亚的访问之后，在星期六启程前往斐济。王毅在萨摩亚会见了萨摩亚总理马塔亚法，并签署了一项经济和技术合作协议。俄罗斯从乌克兰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装运金属产品，乌克兰指责俄罗斯抢劫。路透社援引俄罗斯塔斯社星期六5月28号报道说，俄罗斯完全占领乌克兰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以来，一艘船只首次驶入了马里乌波尔港口，装上金属产品并准备运往俄罗斯。马里乌波尔港口发言人对塔斯社说，这艘船会装上2700吨金属产品，然后向东行驶160公里，于星期一抵达俄罗斯的顿河半罗斯托夫市。这名发言人未有讲到正在装运的金属产品是哪里生产的。乌克兰人权监察官德尼索娃说， 呢一次運輸係俄羅斯正在搶劫，佢喺社交媒體上寫到，喺臨時佔領嘅烏克蘭領土上搶劫正在繼續，偷盜咗烏克蘭嘅糧食之後，佔領者著手從馬里烏波爾出口金屬製品。烏克蘭最大嘅鋼鐵製造集團星期五話，擔心俄羅斯可能會使用幾艘困喺馬里烏波爾嘅船隻偷竊並走私屬於該集團嘅冶金產品。集團並指責俄羅斯從事海盜行為。該集團一名發言人星期六在回答這些準備裝運的金屬產品是否屬於該公司的問題時說，我們昨天說過，我們的金屬是在馬里烏波爾港，是的。俄羅斯上個禮拜在2400名烏克蘭戰鬥人員在亞速鋼鐵廠投降之後徹底控制了馬里烏波爾。俄羅斯在星期四說，馬里烏波爾港的地雷已經被清除，對商業船隻重新開放。俄羅斯軍方說已經佔領烏克蘭東部頓涅茲克地區的鐵路重鎮萊曼，可能會表示烏克蘭戰爭的一次趨勢的轉變。俄羅斯國防部星期六5月28日在一份聲明中說，頓涅茲克人民共和國民兵與俄羅斯武裝部隊的單位在聯合行動之後，紅利曼鎮已經全部從烏克蘭民族主義人士手中解放。俄羅斯國防部還表示，已經在北極地區成功試驗了耗石高超音速巡航導彈，導彈飛行了1000公里，成功擊中北極地區一個目標，奪取萊曼，令到俄羅斯能夠開始頓巴斯地區的下一個階段的攻勢。烏克蘭軍隊在頓巴斯地區依然控制住最大的城市北頓涅茲克，是莫斯科的攻擊重點，目前遭受猛烈攻擊。魯金斯克州長星期五說，俄羅斯軍隊已經進入了北頓涅茲克。英國國防部星期六說，如果俄羅斯成功奪取這些地區，極可能會被克里姆林宮視為是一個實質性的政治成就，可以向俄羅斯人民證明這次入侵是合理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星期五在晚間的講話中說，烏克蘭將會在目前防禦資源允許的情況之下盡可能進行防禦。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二以四方安全對話領導人峰會結束了五日的亞洲之行。拜登在訪問期間推動了多項經濟和安全合作，目的在於深化與印太盟友和夥伴的關係，以應對中國在該地區日益增長的影響力。美國有分析人士認為，其中最重大的宣布可能是一項目的在於分享海上信息、打擊非法活動的倡議。但亦有專家認為，拜登此行為更多的安全合作設立好好的框架，但是是否有切實的行動還有待觀察。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在華盛頓報導。
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印度總理莫迪以及澳大利亞新任領導人阿爾巴尼斯在東京舉行四方安全對話峰會，是拜登這次亞洲行的核心之一。由美、日、印、澳組成的這個非正式聯盟被認為是壓制中國努力的一部分。東京峰會是四國領導人在不到一年裏面舉行的第二次面對面的會面。四國領導人在東京峰會後的聯合聲明當中未有點名中國，但是他們重申維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使到各國免受任何形式的軍事、經濟及政治脅迫的決心，並且表示強烈反對任何旨在改變印太地區現狀的脅迫性、挑釁性或者是單邊行動，其中包括將有爭議的島嶼軍事化、危險地是使用海岸警衛隊的船隻以及是海上密兵，以及試圖破壞其他國家的近海資源開採活動。這些指控明顯是在批評中國在南中國海以及是東中國海咄咄逼人的行為，以及對台灣進行的軍事恐嚇。四國領導人表示將會繼續在公共衛生、氣候、基礎設施、網絡安全以及是海域感知等方面加強合作，雖然在防務安全方面未有推出明確的措施以及是承諾，但是他們宣布的印太海域感知夥伴關係，也就是 IPMDA 引入關注。這項的倡議將會協助各國監控非法捕魚以及其他的海上非法活動，以及應對人道主義以及自然災害。根據白宮發布的事實說明， 呢項倡議是利用衛星技術將現有位於印度、新加坡以及太平洋的監測中心連接起來，建立一個從印度洋到南太平洋的非法捕撈追蹤系統，即使是船舶關閉應答器亦都能夠追蹤到。白宮表示，由於這些是非機密的商業數據，將會能夠令到四方安全對話成員將這些數據提供給更多希望從中受益的夥伴。他說這項的倡議旨在是壓制中國的非法捕魚活動，眾所周知中國是非法捕魚的主要源頭，北京到目前為止在管控這類行為上面是所做的甚少。蘭德公司防務問題專家何天錄對美國之音表示，非法捕魚損害了很多海洋國家的經濟及生計，因此這項倡議是一個很好的方式，讓美國以及它的盟友能夠和很多的海洋國家建立夥伴關係以及影響力。根據2021年度的非法未報告亦是沒有管制的捕撈指數，中國在全球152個沿海國家當中得分最低，是存在著非法捕魚問題最嚴重的國家。美國企業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庫柏認為，印太海域感知夥伴關係倡議或者是拜登此行最重大的宣布。他和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亞洲海洋透明倡議項目負責人波林星期二在國家安全事務分析網站暗礁之戰上面撰文說，四方安全對話機制適合在安全方面有所作為，但是關注安全往往會令到域內大部分地區感到緊張，尤其是這個將會意味著制衡中國。而印太海域感知夥伴關係真是非常之巧妙地應對了包括非法捕魚、海上走私以及中國海上民兵在南中國海非法活動在內的多個地區關切。他們認為這個倡議將會提供公共產品和四方機制所具有的安全合作以及是能力建設這兩個天然優勢結合在一起，如果執行得好，或者將會成為向地區國家展現四方安全對話價值的旗艦項目。他們還說，從戰略的角度來看，這個將會突出中國在很多地區國家水域的非法活動，當然是有益，而且這個對印太地區最少的參考者來說也都是最具有經濟上的好處。還有觀察人士說，這項新的海上倡議涉及到使用衛星圖像以及是主動信息共享，在安全方面亦都具有潛在的意涵。白宮方面表示，四方安全對話成員將會立即開始與地區夥伴進行磋商，隨著倡議的推進將會確定未來具有前景的技術，令到這項倡議繼續成為促進整個地區和平和穩定的前沿夥伴關係。四國領導人還承諾深化基礎設施的合作，包括解決債務問題，以及在未來五年內向印太地區提供超過500億美元的基建設施援助以及投資，尤其是在將為太平洋島國提供更多的幫助。中國近年來在太平洋島國地區的影響力不斷增強，中國和所羅門群島簽署的安全協議引發了美國和澳大利亞等國家的擔憂。四方安全對話機制被認為是美國自由開放印太戰略的關鍵組成部分，這個非正式的聯盟最早可以追溯到是2004年印度洋海嘯期間四國的救災合作。在2017年重啟之後，四國之間的議程以及合作不斷拓寬，該個機制目前已經有包括網絡安全、健康、基礎設施以及是教育在內的六個工作組。雖然未有明確地防務的合作，但是四國舉行過聯合海上軍事演習，並且就地區安全事務進行討論磋商。中國曾經認為四方安全對話難成氣候，但是這個機制的最新發展顯然令到北京是感到不安。北京指責四方安全對話是美國試圖通過拉攏亞太盟友圍堵中國的亞洲版北約。就在星期二美日印澳四國領導人舉行峰會的時候，中國和俄羅斯舉行了聯合軍演， 派遣轟炸機在日本海、東中國海以及在西太平洋海域上進行巡航，而且在拜登亞洲之行的開始，中國仲宣布在南中國海有爭議的海域舉行大規模軍事訓練以及練習。南德公司的何天禄表示，中國的軍事演習以及部署表明他們對四邊安全對話不滿，但是中國可能會保持一個克制的回應，如果行動激烈或者咄咄逼人，只會促使到其他國家更加支持四邊安全對話。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國際安全項目高級研究員邵斯表示，拜登的亞洲之行並不是要讓區域國家在美中之間選邊站，而是提供一個清晰的表示，通過經濟接觸、外交接觸以及地區合作發展來表示美國的目標是什麼，讓印太地區的國家以及個人決定這個是否是對他們有利的願景。拜登在亞洲還分別與印度、澳大利亞、日本、南韓的領導人舉行過雙邊會面。拜登和南韓總統尹錫月表示，兩國將會舉行更大規模的聯合軍事演習，並且必要的時候將在南韓部署更多的美國武器，以對北韓形成威脅。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會晤當中承諾將密切合作應對安全挑戰，包括北韓的核以及是彈道導彈的項目，以及是他們所聲稱的中國越來越多的違反國際法的脅迫行為。拜登和澳大利亞新任領導人阿爾巴尼斯表示，將會加強雙邊關係，並且致力於確保類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事件不會在印太地區發生。拜登和印度總理莫迪的會晤亦都有實質性的成果，雙方將會在貿易以及防務上面是深化合作。有些分析人士表示，這些是對於美國的印太利益來說都是積極趨勢，但是不利因素及挑戰仍在，比如是日韓之間還未有表示他們是否有修復關係，以及是在雙邊和美日韓三邊共同利益上協調一致的政治意願。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政治軍事分析中心主任魏慈博士表示，印度亦都是關鍵。他說，印度是否會繼續減少對俄羅斯武器的依賴，繼續對中國採取強硬的立場，並且合作反制中國在南中國海以及東中國海的活動。印度與中國存在著邊界爭議，但是與中國亦都是金磚國家等多個多邊論壇的合作夥伴。金磚國家亦都包括俄羅斯、印度，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問題上一直是未有譴責俄羅斯，亦都沒有加入制裁俄羅斯的陣營。一些分析人士認為，俄羅斯是印度最大的武器供應國，印度對於莫斯科和北京走近是保持警惕。魏慈指出，他們談論到很多幫助東南亞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等等的事務，但是他們只是承諾了很少的一筆錢，這個真的是起不到任何的作用。他亦都擔心四方安全對話亦都難以落實到具體的項目，他們有了很好的框架，就規則等所有問題有了很好的聲明，他就是在等待看到切實的項目。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富柏認為，美國和日本、澳大利亞、印度和南韓這些對中國最具安全關切的國家互動良好，但是在深化和東南亞以及太平洋國家的聯繫方面仍然面臨著挑戰，這些國家和中國都有著密切的經貿聯繫。他說，只有安全論述當地並不會奏效，經濟激勵將會非常之關鍵。拜登在亞洲之行的期間正式宣布啟動印太經濟框架，但是一些觀察人士就指出，雖然這個框架標誌著美國對亞太地區的堅定承諾，但是其中的關鍵部分仍然有待改善，而且框架不涉及美國市場的准入，恐怕是減少對印太發展中國家的吸引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華盛頓報導。
美国总统拜登5月23号在访问日本期间正式启动备受关注的印太经济框架，包括美国在内的共13个印太地区国家成为创始成员国，其中包括7个东盟成员国，它的规模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分析人士认为，作为拜登政府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太经济框架在现阶段的战略意义大过实际意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拜登总统在启动印太经济框架的讲话当中说，今日在座的国家和今后将加入框架的国家，将要为一个面向所有人，我们所有人民的经济的愿景而努力。这个愿景就是一个自由和开放、互联和繁荣、安全和有韧力的印太地区，并且我们的经济，这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有可持续性和包容性的。印太经济框架的正式名称是印太经济繁荣框架，是美国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后，拜登政府为重建与亚太国家更紧密经贸关系的最新努力。印太经济框架包括四大支柱，分别是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去碳化和基础设施，以及税收和反腐败。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国际商务研究主任威廉·瑞恩斯对美国之音说，除了美国之外有12个国家参与，包括东盟10国当中的7个成员国，这个本身是一个不错的成就。他说，因此此前很多人预计参加的国家数量是会少很多，所以他认为现在有这么多国家参与，至少在现阶段是一个重要的成就。金融时报此前引述6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表示，拜登政府为了赢得更多国家的支持，同意将印太经济框架启动声明上的措辞调油。报道说，金融时报获得一份初期草稿上的措辞是各国将启动谈判，但星期一发出的正式联合声明上的讲法是，他们正在启动建立印太经济繁荣框架的进程。拜登政府官员说，印太经济繁荣框架标志着美国打算以一种超越传统贸易协议的方式，与盟友和合作伙伴展开接触与合作。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印太经济框架是一个面向21世纪的经济布局，目的在于应对21世纪的经济挑战，从制定数码经济的规则，到确保安全和有弹性的供应链，到帮助进行清洁能源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转型所需要的各种的重大投资，再到提高透明度、公平税收和反腐败的标准。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亦都话，印太经济框架提供咗一个新嘅模式，能够更有效咁解决印太地区各国所面临嘅挑战。佢话佢哋同佢哋嘅喺该地区嘅合作伙伴一致认为，未来几十年嘅大部分时间将取决于政府点样好好咁利用创新，特别系清洁能源同埋数码以及高科技领域正在进行嘅转型，同时加固他们的经济，使他们免受脆弱的供应链、腐败和避税天堂等一系列问题是所带来的威胁。但是批评人士说，由于印太经济框架不是传统上的贸易协定，不包括降低关税和降低市场准入的门槛，因此他对印太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是不足。史丁生中心高级研究员、中国项目主任孙允对美国之音说，很多东盟国家此前并未对印太经济框架是表现出浓厚兴趣，只是因为框架是不涉及对美国市场的准入。他说，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他们会觉得你这个既不涉及是比他们在贸易量上的增加，但是涉及到是比他们设立更高的标准和指标，那这个印太经济框架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但是从拜登政府的角度来说，在美国目前的政治环境下，推动任何形式的自由贸易协定都有极其困难的，特别是今年11月美国国会将面临中期选举。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说，印太经济框架展现出拜登政府采取的一种非常务实的态度，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案例令到本届政府吸取了教训。他说，他认为那里有一个非常非常惨烈的教训，即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正如对他所预期的这样，最终是相当脆弱的，美国是没办法实现，这个在很大程度上对他们规划印太经济框架有很大的指导意义，即是贸易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不是唯一的组成部分，因此他们正在为他们在该地区的合作伙伴带来更加强大和全面的方法。比利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肖特对美国之音说，重要的是印太经济框架标志着拜登政府对重返亚太的承诺。 他说亚太国家感到鼓舞的是美国想要做一些事，而且他们认识到拜登政府在国内政治方面不具备在2022年在该地区推进任何全面或者实质性贸易议程的条件。中国商务部发言人5月24号就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发表评论的时候说，相关的倡议应该保持开放包容而不是歧视排他，应该促进经济合作与团结而不是损害和分裂现有的机制。中国并未被纳入印太经济框架，而美国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今年2月已经明确表示，美国无意在他们即将推出的印太经济框架当中与中国打交道。中国参与了有东盟十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个协定已经在今年1月1号正式生效，在15个成员国当中的11个，这次是成为印太经济框架的创始成员国。去年9月中国都正式提交了是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申请。专家认为，虽然印太经济框架对保持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为各国提供中国模式以外的另外一个选项，但未来能否是真正是起到抗衡中国的作用仍然有待观察。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肖特说，他们在印太地区的所有伙伴都与中国有着大量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由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实施，这些关系正在加深，他们与中国的广泛投资和贸易关系是他们弹性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拜登政府希望印太经济框架成员能够在未来两星期决定他们打算参加四大支柱当中的哪一项或者哪几项，然后在12到18个月之内就每项支柱敲定具体的协议，亦都可能先就某一项支柱达成协议。一般认为明年11月是最终敲定印太经济框架各项协议的非正式的截止日期，届时美国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曾经在2001年至2016年担任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成员的瑞恩斯说，目前还未清楚哪些国家将会参与什么的支柱，这个将会产生很大的差异，因此很多情况仍然有待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乌克兰遭入侵之后的地缘政治格局经常是被比作为新冷战，不少发展中国家拒绝对这场战争是站队或者是表态或者是祭出制裁。美国总统拜登刚刚落幕的亚洲之行亦都在团结印太盟友上面临挑战，有美国专家警告说，冷战时期的不结盟运动或者将会卷土重来，可能削弱二战后由美国领导的自由繁荣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5月24号由日本、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所组成的联盟四方安全对话在东京举行会议。拜登在闭门会议之前的讲话中痛斥普京正在进行文化灭绝，但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未有提到俄罗斯，亦都没有点名中国对国际秩序构成的威胁。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前美国国务院商务事务特别代表丹内格里亚对美国之音说，我认为拜登此行非常清楚地表明印度不愿意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第二次侵略，在拒绝谴责这种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行为的国家之中，印度是最明显的例子之一，加上南非、巴西和其他重要国家都是其中著名的例子，他们正在形成我们称之为新不结盟运动的一组国家。3月2号在联合国大会要求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的决议中，中国、印度等35个国家投了弃权票。4月7号联合国投票决定暂停俄罗斯加入人权理事会，印度、巴西、南非、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等58个国家弃权，反对者包括了俄罗斯、中国、北韩、越南、伊朗和叙利亚。内格里亚和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副总裁卡拉法洛、资深研究员普里莫拉克最近共同撰文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格局，扩大了支持乌克兰的自由世界国家与 支持俄罗斯的修正主义大国之间的断层，在这种情况之下还出现了一个新的特征，发展中国家拥抱不结盟状态，不单止是针对乌克兰的战争，而是更加广泛地作为国际关系的一项原则。这篇文章写到，联合国的投票结果可能不单止透露出短期权宜之计，亦都预示着一项长期的战略。不结盟运动复兴的主要原因包括乌克兰战争可能会加速当代结盟的进程，自由世界的结盟动机来自迫在眉睫的安全挑战，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冲突需要避免的。该文章举例说，在欧洲，普京仍然有很多发动侵略的空间，没人真正相信重启伊朗协议会解决任何问题，中东将会成为一个更具竞争力的空间，中国可能会武力攻占台湾，并且在非洲和南美下都堵住，势必会导致与欧美国家更多的正面交锋。成立于冷战时期的不结盟运动是一个松散的国际组织，谋求避免与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任何一方结盟，以及联合起来争取民族自决，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冷战结束之后，不结盟运动变得无关紧要，不设总部，没有常设的机构，没有成文章程，通常每三年举行一次首脑会议和部长级会议。该组织现有120个成员国家，绝大部分都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斯坦福大学研究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学者，著有《肯尼迪·约翰逊》和《不结盟世界》一书的罗伯特·拉科夫对美国之音说，该组织过于繁琐而且缺乏执行力，不过很有可能会在俄乌战争之后更加活跃和振兴。我认为不结盟运动或者其中一些国家可能会变得更加活跃，世界政治的两极分化将会使到不结盟运动具有更大的相关性。不结盟运动就好像大家经常讲的不约一样，有时可能缺乏连贯性或者使命，但俄罗斯或者苏联可能会帮忙弥补缺陷。这个当然就是现在不约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样亦都可能发生在不结盟运动身上。拉科夫表示，接住下来就取决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怎样出牌。同时突发的乌克兰战争冲击了已经疲软的全球经济，会引发反应，他相信不结盟运动会更加充分地发生。然而美国哈德逊研究所未来印度与南亚倡议的主任阿伯纳潘德对美国之音说，用不结盟去形容当前的国际局势是一种不恰当的表达，目前更多的是一种就事论事的分歧和认同。今日的美国没有要求你必须切断和中国的所有联系，不能够和中国进行贸易和交谈，必须加入美国的安全联盟。不结盟运动的组织依然存在，但它并没有冷战结束前的力量，这些国家亦都不再贫穷落后，不用再必须二选一，不似冷战时期你必须加入一个安全联盟或者另一个。潘德说，我看不到不结盟的回归，但是如果不结盟所指的是基于不同议题的同意或者分歧，或者是基于议题的分化组合，这样他就已经回来了。因为现在我们面临着中国的崛起，或者某种程度上对于邻国南中国海、印度边境和世界其他地区日益增长的挑衅，美国及其合作伙伴企图反击中国，还有俄罗斯危机。近日中国和俄罗斯的官方传媒频繁呼吁不结盟运动的振兴。5月19号，中国外长王毅在主持金砖国家和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外长对话时，鼓励依托77国集团、不结盟运动、金砖国家等机制去开展南南合作，警惕借俄乌冲突去挑动集团对抗。俄罗斯官方传媒独立报5月20号亦都发文呼吁俄罗斯迅速取得俄乌战争的胜利， 否则就会被西方对不结盟国家施加更大的压力，恶化它的经济和财务状况。内格利亚对此强调，在中国、俄罗斯、北韩、伊朗等修正主义势力的破坏性行为面前保持中立，其实就是一种衰政和助纣为虐。他指出，在由美国主导的秩序被任之下，自1945年以来就没有再发生过世界大战。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来看，经济繁荣大幅增加，自由民主国家的数量不断壮大，但俄罗斯最近的行为还有中国的军事和经济行动正在挑战对全世界如此有益的规则。内格利亚批评说，他们不采取立场，实际上就是采取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修正主义势力保持衰政。不结盟不是一种善的力量，我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拥有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一直都是一种向善的力量，如果不支持它，那这些国家就没有站在对全球发展最有利的一边了。回顾历史，结盟运动成员国曾经加入谴责罗德西亚殖民统治以及纳米比亚和南非种族隔离的反对阵营，但是当超级大国的利益更加能够发挥直接作用的时候，成员国就未能就几时选边站队达成一致，甚至对于强国侵犯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原则的事件亦都存在极大的模糊性。譬如在1979年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在苏联入侵阿富汗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56个人在联合国投票谴责苏联入侵，但是9个人支持莫斯科，26个人弃权，这些数字与最近对俄乌战争的投票非常相似。如果在两个好的国家之间进行选择，或者如果有两个好的选择，有人拒绝选择其中一个，那就另当别论。但是在维护法律和秩序与不维护法律与秩序之间的选择是十分鲜明的。不结盟运动并没有去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当一个国家入侵另一个国家造成巨大生命损失和破坏，不结盟运动说它不会影响我们，我认为这个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内格利亚说，作为冷战时期不结盟运动的领导者，印度如今再次站在风口浪尖。日本朝日新闻24号援引日本外务省官员指出，一旦变成一系就是俄罗斯，如果不是就是我们，只能够二选一的性质，那印度就会离开这个集团。法新社报道称，由于印度表现出分歧，这个集团难以实现团结。传统基金会发表的上述分析则保持乐观的，印度虽然很可能被修正主义势力所把握住，但是印度必须制衡好好战的中国，最终可能会站在自由世界的一边。哈德逊研究所的潘德对此回应说，虽然他更加愿意用战略自主来到形容印度而非不结盟，但是不结盟运动本身就并非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巴基斯坦加入了美国的阵营，今天的巴基斯坦在哪里呢？他正处于经济危机之中，军队统治了这个国家一半的时间，内部存在恐怖主义，看看印度现在在哪里呢？所以我不认为不结盟政策本身有问题，每个国家都会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来到决定一个问题的。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可以成为一股向善的力量，但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在这个问题上都去同意美国。为了预先制止新一轮的不结盟运动，上述文章提出建议，以美国为首的强大政治伙伴关系为基础的自由市场改革，吸引私人投资和互惠互利的贸易关系将会是真正有效的措施，因为更加自由、更加安全、更加繁荣的国家将希望与自由世界结盟。国际组织亦都可以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组织归根结底最有希望的事就是这些国家自身的经济发展，它必须是有机发展，发达国家比欠发达国家更有可能站在自由世界的一边。 內格利亞話，但係拜登5月23號宣布啟動嘅印太經濟框架缺乏市場准入，可能吸引力唔夠強。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國際戰略學者哈爾布蘭茲近日在彭博新聞社撰文建議，面對不結盟 2.0 的到來，美國極需要仔細考慮自己對不結盟國家的需求是什麼，保持外交靈活並做出必要的妥協。布蘭茲解釋說，美國不需要世界上每個國家都站在自己那一邊，只需要團結他在歐洲和亞太地區的核心民主聯盟所代表的決定性權力集團，同時與不選邊站隊的國家進行選擇性合作。拜登政府應該澄清，美國並不是從根本上去反對所有的專制制度，他反對的是國內非自由統治與國外侵略擴張行為的結合。潘德認為，不結盟運動的歷史教訓在於每個國家都會根據它的歷史、文明和地理來決定應對措施。美國很幸運，它是一塊比鄰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大陸，並沒有來自鄰國的威脅。世界上其他國家有著它們必須考慮的周邊環境，並以此為基礎制定政策。美國應該對其他國家的國家利益多一些理解，然後雙方才能夠合作。咁就係不結盟所教俾我哋嘅嘢啦。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嘅報導。
在拜登總統星期一發表了對台灣一個自治島嶼提供軍事支持的異常強硬的聲明之後，拜登和美國國務院都說美國的對台政策沒有任何轉變。拜登的有關表態引發了中國的憤怒，但是對擔心北京會攻擊這個西太平洋島嶼的很多台灣人，它是一個提振。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詹寧斯在三藩市報導。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表示，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以及我們對台灣海峽的和平和穩定的承諾當然依然存在。他重申美國向台灣提供用於自衛的軍事需求的承諾。普賴斯表示，這個是我們當時的立場，亦都是我們今日的立場。在美國國務院作出上述澄清之前，拜登在東京被一名記者問及是否願意在必要的時候為台灣的防衛採取軍事行動的時候回答說願意。按照1979年台灣關係法的規定，美國領導人通常會保留這個選項，但是不做任何的堅定承諾。白宮在去年曾經對拜登在台灣問題上發表的類似言論後退。中國宣稱對台灣擁有主權，但是自從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在內戰中讀輸給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並且撤退到台灣之以來，兩岸一直處於分治狀態。北京方面未有放棄在必要的時候動用武力將台灣納入他們統治之下。美國和台灣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但是向台灣出售武器並且在太平洋地區派駐航空母艦。拜登在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共同出席的新聞發布會上補充說，中國未有進入並且使用武力接管台灣的管轄區。台灣對拜登的言論表示歡迎。台灣智庫中國高等政策研究協會秘書長楊念祖是這樣說，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message, mean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take very
楊念祖表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意味著美國將採取非常具體的措施應對該個地區任何形式的軍事升級。台灣外交部在星期一的一份聲明當中對拜登的講話表示誠摯歡迎和感謝。聲明當中表示，我國政府堅定捍衛台灣自由民主與安全的決心從無改變，會持續提升自我防衛能力。聲明當中還表示，並且是同美國以及日本等理念相近的國家深化合作，共同捍衛台海安全。臉書頁面務谷政策的國際事務聯合創辦人王偉傑表示，美國領導人的講話將會提高台灣的信心。鑑於目前中國大陸以及台灣之間的緊張關係，王偉傑表示，很多台灣人會認為拜登的意思是美國現時可以出兵。在中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他的政府堅決反對拜登關於台灣的言論，並且將會採取維護自身主權的措施。他表示，台灣是中國的內政，不容外來干涉。他說， 我哋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以及中美三个联合公布的规定，恪守有关不支持台独的重要承诺，在台湾问题上边谨言慎行，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的讯息，以免对台海和平以及中美关系造成严重的损害。汪文斌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仲说，中方将会采取坚定行动维护自身主权以及是安全利益。我们是讲得到做得到。中国官媒报道说，中国军队在东部战区星期三宣称，中国军队近日在台湾岛附近的组织实战化演习，并且声称这个是对近期美台勾连活动的严正警告。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教授刘义军表示，中国官员严肃对待拜登的言论，他预计中国会采取后续的行动，但是不会引发军事冲突。虽然美国的政策是一向是战略模糊，亦就是有意在台湾问题上保持模糊，不过这个并不是美国总统第一次被问及到台湾问题，并且毫不含糊地发言。2001年当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殊以及是拜登在这个星期都是一样，在这个问题上面引发了一些的疑问。他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被问到，一旦中国大陆发动攻击，华盛顿是否有义务保护台湾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尼斯·旧金山报道。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的办公室澄清了巴切莱特在访问中国期间的有关讲话，说他的言论被中国官方媒体错误引用或者是曲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人权组织表示，这种错误的引用反映出中国试图为巴切莱特的这次访问赋予积极色彩的更为广泛的努力。巴切莱特在访问之中试图检视北京对集中在中国西北部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人的对待。将于星期六结束的为期六日的访问将包括新疆的乌鲁木齐和喀什。中国在这两个城市被包括美国在内的政府和一些人权组织指控犯有反人类和种族灭绝罪。今年较早时这个问题导致了对北京冬奥会的外交抵制。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发言人斯罗塞尔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之中说，巴切莱特确实赞扬了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的成就，但是他并没有好像中国国营的中央电视台所报道的那样钦佩中国在消除贫困、保护人权以及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斯罗塞尔对美国之音说，巴切莱特说中国在多边机构之中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但是他对中央电视台一篇报道的英文字幕提出异议。该报道称他赞扬了中国在维护多边主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在推特上面表示，巴切莱特祝贺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保护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但据斯罗塞尔表示，巴切莱特实际上讲的是他们将讨论敏感重要的人权问题，他希望这次访问将有助于他们共同努力促进中国和全球的人权。很多人权组织担心巴切莱特的中国之行不会揭示任何有关中国对待维吾尔人的新的情况。他们指出这些误导性的声明是中国试图控制有关这次访问的信息传递以及访问本身的例子。维吾尔人人权项目的高级项目官员彼得·欧文对美国之音说，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表明中国政府试图以一种不是那么微妙的方式来到安排这次的访问，以使之有利于他们。中国有近三年的时间为这次实地访问打好基础，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不认为这次访问特别有用，他们有一个明确的计划要损害他的办公室的工作，向世界其他地方呈现另外一种的现实。在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并没有回应美国之音的置评的请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星期一和巴切莱特会面之后发表声明，表示王毅希望这次的访问是一次增进了解之旅、加强合作之旅，亦都是正本清源之旅。 聲明又說，北京始終將維護少數民族權力作為重要的內容，始終將保護人民安全作為長期的目標。中國一再否認虐待維吾爾人，以及將這個主要的是穆斯林少數民族的成員關押在拘留營的指控。據新華社的報導，北京將這些營地稱之為職業技術教育培訓中心，以幫助新疆鄉村振興。新華社援引該地區2014年發生的一宗致命恐怖襲擊報導稱，職業培訓亦都是應對恐怖主義和激進化威脅的一種方式。中國外交部在聲明之中指出，巴切萊特的訪問是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17年以來首次訪問中國。聲明又說，為了推進國際人權事業，他們必須首先相互尊重，避免將人權政治化。據英國廣播公司報導，就在巴切萊特訪華期間，所謂的新疆警方文件公布了，這些是一份從該地區警方電腦服務器竊取的緩存數據，這些訊息包括數千張的圖片，包括嫌疑犯的照片，以及顯示中國政府針對維吾爾族的種族和伊斯蘭信仰進行打擊的文件。儘管由於中國的嚴格控制，人權組織對這次訪問會帶來結果表示懷疑，但是歐盟說，如果高級專員真的對大量指向殘暴罪行的證據對中國政府提出質疑，那麼這次訪問仍然是有價值的。他又說，目前中國官方媒體對這次的訪問的描述和他們自己的組織所記錄的事實之間的差距大到不能夠再大了。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英国政府经过外界多个月游说之后，终于决定就一家与中国有关的荷兰公司收购当地最大的晶片厂，启动国家安全审查。多名国会议员欢迎有关的行动。同时，英国国会一个委员会宣布启动一项调查，研究英国半导体产业面对什么机遇和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政府决定就当地最大的半导体公司被一间同中国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公司收购，宣布启动国家安全审查。位于英国威尔斯的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去年被中资企业文泰科技全资拥有的荷兰安世半导体公司收购。纽波特晶圆制造公司曾经参与最少14个由英国公共资金支持的项目，包括一个设计战斗机雷达系统的项目。英国一些政界人士担心有关收购将会影响国家安全，因此要求政府介入。英国商务大臣关浩庭5月25号星期三在推特说，英国欢迎海外投资，但投资不可以威胁英国的国家安全。关浩庭说，审查是依据今年年初生效的国家安全与投资法进行，根据那条法例，英国可以基于公共利益在涉及国家安全问题的时候阻止并购交易。英国政府有30个工作天执行审查，并且可以延长到45个工作天。安世半导体公司发言人说，已经得知关浩庭的决定，并表示欢迎这次双方接触的机会，为他们在英国的活动及投资计划作一次有意义的辩论。根据荷兰分析公司 Datena 的资料，文泰科技 30% 的股权可以追溯到中国政府。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前主管马丁曾经说，收购案比起容许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建设英国的 5G 网络构成更大的危险。去年收购案曝光之后，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洛夫格洛夫将会审查这一宗价值6300万英镑，即是约7900万美元的收购案。但是今年4月初，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表报告，指没有证据显示英国政府有进行审查。除了英国政界关注，九名美国国会众议员，包括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克考，4月底曾经去信美国总统拜登，指出事件的安全问题，要求他建议英国政府阻止收购案。英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董勤达一直反对收购案，他欢迎关浩庭的决定。他说， 英國要保護佢嘅根基，嚟確保佢嘅韌性。收購案唔止係同依家嘅安全相關，更加係同未來英國嘅獨立自主有關。英國上議院議員艾爾頓勳爵就話：將英國最大嘅晶片同半導體製造商賣俾同中國有關係嘅公司，將會係一件瘋狂嘅事。紐波特晶圓製造公司專門生產汽車電源嘅晶片，但係技術只達到200納米製程，大幅落後於台灣最先進嘅3納米製程，亦都落後於歐洲嘅廠商，並非敏感技術。嗰間公司有450個員工，之前分別拖欠威爾斯政府同英國匯豐銀行1800萬同2000萬英磅。收購案支付了相關負債來支持公司繼續運作，如果收購案被阻，可能會造成失業問題。在同一日，英國國會商業、能源及工業策略委員會宣布啟動一項調查，去研究英國半導體產業面對什麼機遇和挑戰，以及英國如何和國際夥伴合作確保未來的半導體供應。那個委員會的主席瓊斯指出，會考慮英國政府對紐波特晶圓製造公司收購案的看法，從而判斷這件事對半導體供應鏈方面的影響。全球半導體供應主要來自台灣和南韓，中國亦嘗試追趕。現時全球的半導體供應短缺，影響手提電話、汽車、遊戲機的生產，亦都令價格提升。去年英國汽車生產量為859575架，按年下跌 6.7%， 是1956年以來最低的水平。在5月26日星期四，英國政府再次引用國家安全與投資法，就法國公司 Altis 收購英國電訊 6% 股份，啟動國家安全審查。英國電訊表示將會全面配合當局的審查。去年12月 ,Altis 將持有的英國電訊股份由 12% 升到 18%， 令外界擔心未來會引發全面收購，但 Altis 否認。英國電訊是當地最大電訊設施硬件的營運者，並在全球180個國家都有營運服務。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星期三簽署了一項的行政命令，他說在明尼蘇達黑人居民喬治·弗洛伊德被一名警察謀殺三周年之際，這項命令將為警務和刑事司法帶來更多問責和效力。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說，這些是一項他們可以一起來到治癒他們國家根本靈魂的措施，應對深深的恐懼和創傷。疲倦幾代的美國黑人，尤其是有過這樣的經歷，而且將私下的痛苦和公開的義憤並入到一個難得的新成器，在今後多年不斷取得進步。這項行政命令建立一個全國數據庫，登記警察的不當行為，爭取展開及時徹底和有力的調查，並要求必須配備隨身攝像機，禁止鎖喉和束縛頸動脈，限制使用警察不用敲門就可以入門的做法，並設立新的標準等等。行政命令是美國總統下達的指令，用來管理聯邦政府的運作。去年美國議員未能夠就一部警務改革法案達成共識，因此這項命令只適用於聯邦機構，一些批評人士很快就指出，而且拜登星期三亦都承認到這一點。他再次呼籲美國參議院通過喬治·弗洛伊德警務公正法，這部法案將會影響州和地方警察局。主要來說，他們在美國處理的不是一個聯邦的問題。霍華德·亨德森通過 Zoom 對美國之音說，他是總部在休斯頓的正義研究中心的創始人，亦都是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員。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